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上个星期开始跟大家来讲但以理的故事，讲到他活在一个完全是异教文化的一个的地方，虽然每天都会被各样的事所影响他的信仰，但是呢，因着他是敬畏神的一个的人，他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使他虽然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的里面，但还是却着过着一个荣耀神的一种的生活。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与但以理一样被掳到外邦巴比伦的几个的犹太人。那他们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呢，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敬畏神的人，那他们也是同样的在巴比伦那里面对异教的很多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在生活的当中与信仰在当中好像产生很多的冲突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面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我们来从第八节读到三十节。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3From verse 8 to 30。 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在教会的圣经是864页，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我们会从第八节读到底。那么一到七节说什么呢？一到七节是说到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里撒，他就听了但以理所为他解释的那个的梦之后，他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就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金像。那么当这个金像做好之后呢，那他们就有一些的官员就来宣布要树立这个的像，凡是所有巴比伦的人当听见有那个号角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在这个金像的底下来伏伏来敬拜。那第八节开始就讲到这几个从以色列国家被掳来到巴比伦这几个犹太的年轻人，他们如何面对这个的要求。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读到三十节。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3 from 8 to 30。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吧。好，我们一起来。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利底人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加里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这样子说，凡听见脚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皇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巴里哥，皇啊，这些人不理会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里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巴里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皇面前。尼布加里撒问他说，沙达拉、米撒、亚巴里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脚、琵琶、琴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达拉、米撒、亚巴里哥对皇说，尼布加里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皇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计划不然，皇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加里撒怒斥田中，向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变了面时，为人把少日比平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且三人穿着的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皇命令急，要有圣日，那台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的人都被火焚烧。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加里撒王惊奇，晋王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加里撒走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种族钦差、巡抚和皇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着，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有火尘的气味。尼布加里撒说，沙拉拉米夏亚巴里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皇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们这样子，无论何方何格何族的人，我帮助沙拉拉米夏亚巴里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向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高升了沙达拉米夏亚巴里哥。哇，读完了这一段的故事哈，不晓得你第一个的感受是怎么样？你觉得这三个年轻人，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故事？那会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三个年轻人在他们的信仰面对信仰的事情上，他们遭遇的困难了，这个信仰好像让他们的生活在这个的信仰的要求跟王的要求当中产生一个冲突，他们就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带来一些的遭遇，一些的逼害。我不晓得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开始读完之后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感觉？我刚开始读完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哇，信仰原来会带给人那么多的困难，与这个世界，与这个外面有那么多的冲突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信了，原来信了之后带来那么多的冲击。其实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印象可能是这样，但是实际当我们有机会读到前面，还是说把后面的故事读完之后，我们发现原来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遭遇这些迫害并不是直接因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所带出来的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遭遇，只是并不是完全是这样一个的事情。当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原来但以理也同样的在国家里面曾经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的地位，所以人家希望能够抓他的把柄，但是没办法抓到他任何不好的把柄。他们就知道一件的事情，如果要把这个但以理，要把这些的以色列这些的群众，这些的高官哈，能够把他们拉下来，没有别的方法，因为他们做事都是非常认真，都是按公义来做事情，所以怎么样找也找不到他们的把柄，唯有从他们所相信 的信仰上来抓他们的把柄，因为他们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有一些的规条是必定守的，我们都从那里来抓他们，盼望因为他们要遵守他们的信仰，以知道他们违反一些的要求，才能够把他们从高拉下来。所以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意念，别的地方没办法能够来控告这些以色列人，唯有从他们的信仰的里面作为一个的起点。其实我们看这一个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加利底人要来控告这些以色列人呢？撒达勒米撒玛亚巴里各这三个的以色列人呢？因为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但以理为了皇尼布加尼撒解梦之后，神这个王帝高升了但以理，不单只高升了但以理，同时也把他的朋友撒达勒米撒亚巴里哥同时提升了，来管理整个巴比伦不同的省，来做一个管理者。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些本地的人反而及不上这几个的犹太人，他们站在高位上还要来管制下面这些的本地的人，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是多不愿意的，他们希望能够不要把这三个人再继续让他们站在高位上，希望能够把他们抓下来，找他的把柄，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不再做管理者。这个是当时为什么第八节告诉我们有几个加勒底人前来控告犹太人这三个人的理由，并不是真的为了他们的信仰，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当然是了，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我们神之后，在神的命令要求底下，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标准肯定跟这个世界不同的，因为这个不同会带来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冲突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加利底人妒忌嫉妒这几个的以色列的人，因为他们在高位，他们在管理他们，因为这个嫉妒的缘故，妒忌的缘故，所以来控告这个犹太人。哎呀，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像这个撒达勒米撒亚巴里哥一样要面对这样一个的宗教上的冲击。哎呀，我们活在这个美国还算不错嘛，虽然犹他州是一个摩门的一个的地方，但是起码是没有被逼害，你们信的信仰没有因为你信仰然后被人家排斥的，好像没有。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好像撒达勒米撒亚巴里哥一样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皇帝的要求，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其实我们经历的跟他们所经历的都差不多。差不多什么？都会因为别人对你的妒忌，会给你带来许多的麻烦，许多的迫害与攻击。人生遭遇不同的有不同的遭遇，带来的不顺利的事情不一定是因为你的信仰。为什么我们会遭遇一些困难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人的世界的里面。当我们活在罪人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就会遭遇撒达勒米撒亚巴里哥所遭遇的事情，因着别人的妒忌，你也会遭遇一些的迫害，一些的困难。比方说，哎呀，如果你是读书的，你是学生啊，在一群的同学的当中，老师特别喜欢你，当然了，因为你很乖哈，你读书的读的又好哈，你所做的功课又特别好哈，那特别老师喜欢你，因为你也常常跟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老师特别喜欢你。哎，你说这样子好了，我读书我的功课又好，老师又喜欢我，还要求什么呢？当你真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告诉你， 你很高兴因为老师很喜欢你的时候，并不等于所有你的同学都很喜欢你的。因为别人很喜欢你的话，你会遭遇别人对你的妒忌，会给你有一些的挑战，有一些的麻烦。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你的把柄的话，会有一天好像但以理解三个朋友一样，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他们从那里去抓你的把柄。如果你是一个工作的，哇，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你所做的工作都是非常好的，你的老板特别喜欢你，你说这样还求什么？如果你的老板很喜欢你的时候，你说我的工作是很稳定的，没问题了。但是如果真的你的工作都是最好，老板最喜欢你的话，同样的，你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一定遭人的妒忌，你也会遇到很多很多别人的攻击。这是不是因为你的信仰不信仰，你信与不信，在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在罪人的世界，当你好不等于别人就很高兴，真的为你高兴的可能只有你的父母亲，你最亲爱的人，别人都不会因为你真的那么好，特别你的同事你的同工不会因为你做得特别好为你而高兴。这个是个现实的世界。那你说那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你信不信，你同样遭遇被别人的逼害冲突。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你怎么样去处理呢？可能你就会用你的手段，用你的方法。如果别人对你有意见的时候，可能你会撒一些手段把那个事情搞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这份的信仰的时候，当你遇见这些的不公义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跟还不信的朋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依靠者，那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位公义的神，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我们不需要啥手段，我们不需要用任何人的血气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不公义的事，这些被逼害的事情，我们可以转来依靠神。这个就是撒德拉米撒亚巴里哥当时所面对的遭遇。是那些加利底人是抓他的把柄，是因为他们没有拜这个的王帝所下来这个的命令，这个金像。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其实皇帝真的很需要人这样做吗？真的很盼望把这几个人把他杀吗？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皇帝尼布加里撒也是不是笨的，他也晓得这几个人是很好的人，也知道这几个人是对国家很有用处的人，他也不愿意的。我们刚才读到了啊，那么虽然他犯了禁令，但是他们还给他有一个的机会啊。真正要害他们的不是这个皇帝，是哪些妒忌他们的加利底人，他们就是抓了这样一个的把柄来控告这三个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控告的里面告诉王说，因为他们听见这个的乐器的声音，没有俯伏去敬拜拜这个像，也不尊敬你，所以你现在要处罚他们，要把他们丢在火牢里面，把他们烧了。这个是当时这三个人所遭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的信仰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带给你同样被人家以你的信仰作为一个把柄，还是说当你面对信仰与世界的挑战的时候，你的选择是怎么样？今天这个世界哈，是一个非常多挑战的一个世界，特别基督徒面对信仰的事情上特别多要做个选择的一个时刻，比起以往更多。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比以前更世俗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会做任何怎么样的选择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个圣诞的弥撒亚巴尼哥也是挺笨的，为什么他们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啊，他们不随便拜一拜，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他们随便蹲下来，哈、啊，他们听见声音的时候蹲下来解解鞋带，绑鞋带也可以啊，捡个石头也可以啊。哎呀，很累啊，我蹲下来坐一下也可以啊。只要你不站在哪里，大家没有看见有人站起来，你就可以了嘛。为什么他们那么笨？啊，我们说哈、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哈、啊。那为什么他们那么笨，不装模作样的做一些事情？那这样就过去了嘛，对不对？那可以，他心中还是人人可以信神，为什么他们那么笨呢？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还是说在我们面对信仰的与这个世界的引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想？多数时候我们都跟这个世界跟神的要求，我们说我们有时候 compromise 啊，我有时候我们与这个世界协同了，我们说好啊，稍微偏差一点点没关系。这个今天在美国这个经济不好，要找一份的工作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啊？要找一份工作挺不容易的。如果你毕业了，你要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你要找的工作会不会跟你的信仰作为一个你考虑的一个的方向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当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你会把信仰放在你这个找工作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的重点吗？还是你觉得要找到工作这个是个重点？比方说，哎呀，你是读电脑的哈、啊，你是一个 programmer 哈、啊，一个写程序的人。哎呀，现在可能很多地方都找有工作可以找，但是呢，你找到一个工作，在 Las Vegas 有一个很大的赌场，还要请你写一个的 program 来做一个新的一个的you know 那些坑坑坑坑的叫什么老虎机啊，不是叫什么？国语叫什么啊？那些啊，赌钱的那些哈、啊，现在以前都是用手拉的嘛哈、啊，你现在都是 program 的哈、啊，你放钱下去，它就自动的就 run 哈、啊，然后就看你中不中哈、啊。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写程序的，有这样一个那么好一个大的公司，有那么好的福利，有那么好的一个的工作放在你面前，他就说要请你了。你要不要去呢？你说当然要去了，那么难的找工作，现在找到工作当然要去了。当我们说要去做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考虑究竟我们这个工作是否合乎神喜悦的工作？哎呀，我工作还工作，信仰还信仰，我工作跟信仰是不是一个事情？我工作我是为了生活，我信仰是为了我另外一个事情，我上班的时候我只是写程序，我没有做任何坏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话，神要不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来帮助人来赌钱？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晓得神的心意一定不喜欢让我们的生命来帮助那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说认真对待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宁愿要这个工作不看神的吩咐，还是我按神的吩咐这个工作我不考虑？这个是我们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面对的不是一种理论，乃是用很现实的生活的要求。当我们面对生活的事情、工作的事情、读书的事情，哎呀，我很忙啊，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做 research， 没有时间去写 paper 了。哎呀，发现这个我是要写这个题目，跟很久之前有人写过同样的一个题目，哎呀，跟我的可能很配，我把它拿过来改一改，然后交上去，可不可以呢？ 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哪一个成为我们要考虑的事情？但以理解三个朋友撒达拉米沙亚巴里哥，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拜不拜的问题，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面对他所信的这一位的神。如果他们装模作样的跪下来绑绑鞋带，去捡一个石头啊，蹲下来休息休息，他心中我不是拜这个金像，我只是做个样子而已，我心中还是相信这个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可不可以？可能可以的，可以蒙过去的。但是他们真正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只是他们把他们的信仰都丢了。因为在他们信仰里面，他们不跪拜任何偶像，他只拜独一的真神，这是他们信仰所带给他们的标准。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信仰神的心意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与人的交往、我们的处事，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标准来，还是按照哎呀我这样做被人排斥的，被人来怎么说呢，排于门外，我们不没有进到这个群体，我就不能好好工作的，所以我宁愿迁就迁就。这个就是信徒要问的一个问题，我对我的信仰如何看法，只是个外表还是实际对我生命有所要求。这个就是丹尼里这三个朋友所面对的，并不是单单拜与不拜，那是他愿不愿意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身上，宁愿被人的控告，他也不愿意蹲下来跪拜这一个的人为的偶像。这个就是这三个怎么说呢，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的表达。我们看到就是那个王哈，岂不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啊，其实他们也不是很愿意把这三个人去处死，所以当他被抓到来见皇的时候，这个王还给他们有这样一个的 excuse 哈，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哈？你们只不过是没有听见而已。那现在你告诉我，如果再一次听见声音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再跪下来拜？如果你愿意的话，前世不算了哈，以后就没关系了，你可以继续当你们的高官。但是这三个的以色列的年轻人撒达拉米撒亚巴里哥对皇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的，皇你是知道的，为了这个几件事，你不需要问我们，你不需要问我们会怎么样来选择，你是知道了，我们无论什么情况的底下，我都不会去跪拜那样的一个的金像，那个偶像，我只会敬拜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读到16到18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如何，在这里呢有有两个的形容，我觉得我不断每一次当我读到的时候都提醒我真正的信心是什么。17节他说，这个撒达拉米撒亚巴里哥对皇说哈，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皇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计划不然，皇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是这三个年轻人所有的信心的表达，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宣告。就算神不救我们，即便计划不然，那我们死就死，也不会跪拜 那个的像。哎呀，我不晓得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是如何来想到神的。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是想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是否当我们想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想到神就是想到哪一个他会为我解决问题的哪一位？会不会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常常以为神就是哪一个为我们解决困难的哪一位的神？当我们有苦难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困难。当然这个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神会解决我们的困难？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的缘故，他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不会要让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在当中来面对一些不可能解决的苦难。是的，神会解救拯救我们。问题是我们不是神解不解决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在信靠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是以一个什么的心态来相信他，来依靠他。我们所相信的神只是哪一个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能够来帮助我的神呢？还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乃是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他所造的，我的生命是由他来掌管的，所以当我们把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让神来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想到神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哪一位，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来信靠神的话，有一天你一定失望。为什么？因为神不是我们的仆人，神不是站在我们旁边来服侍我们，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困难的哪一个。拜偶像的人才会这样想哪一位的神。当我们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神是哪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的主权都在他的手中。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是心甘全愿情愿的把我们一切都交着给他，让他来掌管，他看为怎么样好，那我们说我们就这样吧。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当以理解三个朋友就是说，我们不用回答你，就说你要把我们丢到火牢里面去，也就是这样了吧。神认为我们需要面对这个苦难，那就面对这个苦难好了。如果神救我们，感谢主；如果神不救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仍然的相信神。看过一个电视剧哈，有一段的对话很有意思。这段对话是讲到有一个男的，他的老婆死了几年了，但是因为他实在太爱他的老婆，他的太太，所以虽然他太太离开了他几年，死了几年，他还是常常想念他，还是常常在他的思想，他的心中还是放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有另外一个女人知道这个男人这个事情，他就跟这个男人说，哎呀，我真很羡慕你的太太，我真的很羡慕你的太太，她虽然死了你还是那样的惦挂着她，我很盼望我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来惦挂着我，但是可是是没有，所以我很羡慕你的太太，她比我更好了，比我的遭遇更好了。这一段的对话很简单的对话，但却带出很多人的心态。怎么说呢？人常常都是有这样一种的看法，人常常只是看见别人有拥有的东西是那么那么的好的，我自己拥有的没有他拥有的那么好，所以他真的很幸运，他真的很好，有那样的美好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的里面。 所以那个还活着的女人说，我真的很羡慕你的太太，我真的很盼望我能够好像她一样。那你去死吧。她也没有啊，她还活得好好的，她没有看见她还是活着，她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的东西在她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她没有看到，她只是看见人家那个拥有的东西而已。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为什么那个人他信了神，那有那么好的遭遇，他有那么平凡，有那么幸福的人生，为什么我信了神我还是那样的苦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常常就是比较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拥有我没有。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你要把苦难给我，为什么那个人会活得那么好，他的苦难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看见我自己的苦难，看见他的好处，就说神呢，为什么你这样不公平呢？我不晓得你的信仰里面有没有这样对神说过。很多时候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神有意无意的成为我们一个的仆人，我们有需要，神呢你替我解决，我盼望我拥有这个，神你给我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你认为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好吧，你所给我的必定是最好的，可能你看见别人很好的东西，但是你拥有的是不比他差，只不过你没有看见你所拥有的是那么美好而已。弟兄姐妹，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撒德勒、米沙、亚巴里哥，他解几句话，他说计划不然，神如果救我就救我，就算不救我，我还是仍然相信他。不晓得在我们信仰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的心态，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因为我相信神，所以神呢，你就要保佑我凡事顺利，你要保佑我，让我能够在每一样事情上都比别人更好更幸福。还是说神啊，你看着办吧，你认为那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吧，这个才是真正真正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的宣告。计划不然又如何呢？这个才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所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故事不停在哪里？这三个年轻人不怕死，他说我不拜你，就说你把我处死又如何，我还是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哇，你这样对皇帝说，你可以想象那个结果是什么。皇帝已经给你下台阶了，已经给你一个机会，好了好了，你如果你下次再听见的话，你就做个样子哈，我就不惩罚你了哈。你给他一个已经下台阶的一个机会，他们还不领这个情，你如果是皇帝的话你也火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也火了，他说好，你这样你要死你就死吧，他就把他们要丢在火牢里面去。如果你看这段圣经的话，你看见他形容的是那么的厉害啊，他要把火加七倍，烧得很热很热，那个火窑里面，形容到一个地步，哪些来搬抬这些的这三个人的哪些的士兵，因为太急了啊，如果太远呢丢不进去，不够力啊，那他走得很近才能够丢进那个窑洞里面去，走得太近了，那个火太厉害了，把他们都烧死了，所以在上面已经被烧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可以知道这个火是那么的烈，那么的厉害的一个情况，不是一个 barbecue 哈，点来点去烧不着鸡腿的哪一种的火，是一种还不到就能够把你烧掉的哪一种的厉害的火。二十四节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个神迹，肯定是个神迹，因为尼布加利撒王看到的不是掉进去三个人， 是掉进里面，看见有四个人的人形在里面，形容他，形容什么？第四个人的面貌好像神子一样。然后就吩咐人就把他们救出来了，然后看见他们没有被烧死。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信神的人，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遇见的事情，我们如何去 interpret 去解释呢？很多人面对基督徒的时候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神是那么慈爱的神，为什么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你的神是那么伟大的神，还有那么多人的饿死，还有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出现？为什么你的神不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当你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会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哎呀，这三个人呢，为什么他们会面对这个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贪心哦，并不是因为他们要领功哦，并不是因为别的理由哦，他们遭遇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信神，是因为他们遵照神的吩咐，是因为他们爱神的缘故。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神不保佑他们脱离这个苦难呢？有没有想过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爱主？为什么我们这么热心？为什么我还面对苦难呢？为什么苦难还临到那些爱主的信徒的身上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可能都问过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理解。当你问神的时候，你怎么样能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意思是如何？可能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问神，你这样这三个人这样爱你，为什么你不保护他们，让他们脱离苦难？他们还是面对苦难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说啊，神为什么你还要我面对苦难？为什么你不禁止啊？为什么我撞车那个人为什么不早早停下来啊？明明看见我过来还得撞过来啊？为什么神不禁止发生在我身上的苦难呢？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把苦难从这个世界拿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掌管这个世界之后，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苦难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有罪人必定有苦难的出现。神没有把所有的罪人除掉，所以神也没有把所有的苦难禁止。神没有除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但有一件事情透过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了，神却在我们苦难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这个才是最宝贵的一点。这个三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撒撒勒米撒亚巴里哥，他们没有因为神的缘故，这个皇说我不 处置你们了，我不惩罚你们了，仍然被丢在火牢里面去，仍然还乐在苦难的当中。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神却在这三个人的火窑的里面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我们信仰所带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解释苦难，苦难不是用来解释的，每个人的苦难都不一样，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每一个世世代代的信徒都经历同样的事情，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孤单一个人在面对，原来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我们。我们在苦难的里面经历神他的真实。今天的题目是逆境变成祝福。当你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一定是想到三十节了，什么呢？还有后来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哇，这个皇帝高升了这个三个人哈，撒撒勒米撒亚巴里哥，他们在省里面再被升高一点了。哇，你看，本来是一个的逆境，一个的苦难，现在变成那么大的祝福，可能很容易我们就从他的结果里面来看 来说这个是神的祝福，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最大的祝福。逆境变成祝福，并不是后来他们所得的高职。逆境变祝福是他们竟然在逆境的当中，在苦难的当中有神的同在，神成为他们在四个人在三个人在苦难的当中成为一员，在苦难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护，有神与他们同走，这个事情，这个是最大的祝福。为什么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说有些人信了五年十年，他们的生命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在苦难的当中他没有把生命交给神，他没有在苦难的当中经历神与他同走这个苦难，所以他没有信心来面对他的信仰。当有人宣布听见声音的时候，他赶快就蹲下来解解鞋带，赶快蹲下来捡个石头，不要站在哪里让人家看见我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从来不会逃避苦难，我们逃避一切攻击，所以我们没有在苦难里面体会神的保护，没有信靠神就没有得到这个祝福。撒达拉米撒亚巴里克最大的祝福并不是他们被升高职，他们最大的祝福，他们真真正正经历刚才所说的话，神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个是他们的宣告，他们的信念。在这个信念宣告这个信念的时候，他们还加一句，就好不然，就算他不救，所以他们也没有很 100% 的信心，他一定救，他也就算不救，我们补多一句，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说嘛，神啊求你给我这个人，最后加一句，按你的旨意成就吧，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会给的，对不对？还补一句上去。哎呀，在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在苦难里面，我们的信心原来是，我们的经历原来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神必救我们脱离苦难。但是在我们面对之前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就不够胆宣告。弟兄姐妹，不要害怕逆境，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苦难，那些东西并不是要把你打倒。是的，魔鬼撒旦会用那些东西来把你打倒，魔鬼撒旦会利用你的信仰被作为一个攻击你的一个的题目，一个的方法。但是神会透过你所遇见这个事情，让你更大的了解经历神的真实。真正的祝福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认识神。约伯记告诉我们，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最后因为他看见神，那一切都不再重要了。真正苦难里面让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透过苦难，透过逆境，透过这些一切认识神的真实，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才是最宝贵最大的祝福。有一个人有一天的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跟上帝在沙滩上散步，天空闪过他人生每一幕的情景，每一幕的情景他都看见在沙滩上有两对的脚印，一对是他自己的，一对是上帝的。当人生最后一幕在他面前闪过的时候，他回首看看沙滩上的脚印，他发现一个事情，在他的人生的旅程的里面，有好几次在沙滩上只剩下一对的脚印。他同时注意到了 这个事总是发生在他人生生命最低潮、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非常的烦忧，非常的不安。他就问了，他来到神面前、上帝面前，就问上帝：“他说，神啊，主啊，你说你我一旦来跟随你的时候，你会永远、永远的与我同在、同行。”但我发现到，我注意到，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沙滩上只剩下一对的脚印呢？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我而去呢？你知道上帝怎么回答吗？上帝说：“我的儿啊，我亲爱的孩子，我爱你，绝对绝对我不会离开你的。在你人生遭遇最大的困难、试炼、苦难的时候，也就是你所看见的在沙滩上只是留下一对的脚印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正是我将你抱在我的怀抱走过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沙滩上的脚印。我们常常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故事，只是写是一篇的诗。很多时候我们只把这个当成一个故事来看，看完也就非常好，挂在家里面就算了。我们从来不把这个故事放在心里面，放在我们人生的遭遇的里面来去看。为什么我们不经历到神？因为我们常常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还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神与我同在。当我们看到与神同在的时候，没有看见原来他是抱着我走过这个困难。过了之后，我们常常回过头来，我们总是以为是我自己熬过去的。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在苦难的当中有神的同在，在我们苦难逆境的当中，他没有撇弃我们，他与我们同走这个苦难而加以保护，这个才是最大的祝福，这是最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看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点局的一点点，是我们很丰富的人生里面再加多一点点宗教的活动，还是这个信仰是生命的支柱？就算我们遇见困难，我们不求神把这个困难拿走，愿意我们求神让这个困难成为我们经历他、认识他的机会，变成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就会遇见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被人妒忌、被人欺骗、被人逼害，那个是一个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不是需要好像无作的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世界上这些的困难。让我们懂得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懂得你是哪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需要为这些的困难、这些逆境用人的方法来应付，让我们懂得我们把信心仰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懂得在你的面前来倚靠，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为我们量度过，我们能忍受的你才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把信心放在你的身上，就好不然我们也不放弃对你的信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透过这些逆境、这些苦难、这些困难，我们 认识你，我们经历你，我们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的信心因此更好，让我们能够更懂得怎么样来依靠主你自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